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中国疫情蔓延的同时，中日韩卫生部长开会讨论大流行。何锦丽表示，美国不准许强迫巴勒斯坦人搬迁。多艘商船在红海遇袭，美军驱逐舰再次支援，击落多架无人机。参议员《华尔街日报》发文指，美国应该由三个层面阻吓中共侵台。美军最高将领表示，中共仍然未恢复军事对话。菲律宾外海同一地区强震频传，地震规模 6.9 级至 7.6 级。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第16届中日韩卫生部长会议3号在北京举行，探讨传染病大流行的应对措施。三方签署了并且发表有关合作的联合声明，会后签署中日韩卫生合作备忘录。中国近日出现呼吸道传染疫情高峰，各地已经取消的健康码传出多地重新测试启动，包括广东粤康码和四川的天府健康码都重新登场，两个健康码都显示绿码，启动时间都是12月1号下午5点左右。综合媒体报道，中国当局在大流行期间推出定位追踪应用程式健康码来监控国民健康情况，并且藉此作为出入证明等，被认为有监控和侵犯私隐之嫌，甚至还被用来作为阻止特定人士出行的手段，直至今年2月才取消。据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星期六表示，华盛顿不准许强迫巴勒斯坦人搬迁，亦都不会重新划定加沙地带目前的边界。当日贺锦丽和埃及总统塞西会面，他今次受美国总统所托，参加在杜拜举行的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8 峰会。拜登正专注于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而贺锦丽在 COP28 峰会举行期间的记者会上表示，以色列拥有对哈马斯武装分子采取军事行动的合法权利，但是贺锦丽亦都说，以色列自卫的同时要考虑人权。美国明确表示，国际人道主义法必须得到尊重。当以色列在加沙追求军事目标的时候，我们认为以色列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来保护无辜平民。贺锦丽还指出，战争结束之后，应该继续努力重建，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平共处的两国解决方案。同时他亦都强调，未来加沙地区不能够再交由哈马斯管理。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日指出，多艘商船当日在红海航行的时候，亦都被也门叛军锁定为攻击目标。一艘出动援助的美国驱逐舰击落了多架无人机。不过这个攻击标志着这个区域航运面临的威胁已经明显升高。最近几个星期以来，伊朗支持的也门什叶派激进组织青年运动对以色列发动一连串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上个月还扣押了一艘货船。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星期日卡尼号驱逐舰收到商船的求救信号之后，前往有关水域提供协助，并且击落了三架无人机。中央司令部指出，我们有充分理由，这些攻击虽然由也门青年运动发动，但是完全是伊朗纵容。美国将会同国际盟友以及伙伴充分协调，考虑采取所有适当的应付行动。 鉴于中共对台湾的武力威胁有增无减，国会参议员沙利文四号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文章的时候指出，美国应该由三个层面来阻吓中共入侵台湾。沙利文在这篇文章指出，过去三个月我一直敦促同僚大幅加强对台湾提供武器系统，但是白宫十月对国会提交的国安补充预算请求未能做到这一点，所提出的大约1060亿美元只有54亿美元用于对付咄咄逼人的中国共产党。沙利文强调，为台湾配备自卫所需的武器只是阻吓对台湾军事冲突的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将会涉及美国军事保卫台湾能力，这个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第三个层面就很少被讨论，但是可能是最强大的方法。沙利文表示，美国可以透过我们全球经济、能源和金融力量来实现阻吓中共，当局应该明白我们准备好以削弱经济、金融和能源制裁来回应任何对台湾军事入侵。美国最高将领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星期六表示，自从中共上个月承诺要恢复去年因为佩洛西访问台湾而中断的军事通讯以来，到现在还未恢复军事对话。布朗当日在加利福尼亚州西米谷的列根国家防御论坛透露，他正在等待与中方的同行进行对话，以恢复两国之间的军事联系，同时强调双方防止误判的重要性。布朗说，根据他读取的情报，美国目前在网络、人工智能和其他技术方面仍然处于领先地位，同时他亦都警告美国不能够安于现状，必须努力保持技术优势。另外，在俄乌战争方面，布朗表示美军正在向基辅提供援助，但是单凭军事力量无法决定战争最终的结果。他强调，在任何的军事冲突，你不能够完全靠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最终需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继菲律宾南部海岸星期日发生一宗规模 7.6 级强烈地震之后，造成两人丧生，当地时间星期一凌晨在相同海域再次发生一宗规模 6.9 级地震，今次已经是该地区连续第三日发生强烈地震。据美国地质调查所发表的资料显示，规模 6.9 级地震在星期一清晨四点之前没几耐袭击菲律宾南部外海，今次地震深度是30公里，震央在棉兰老岛希腊图安东北部大约72公里的地方。庆幸的是，在地震之后并没有进一步引发海啸威胁。据菲律宾国防部长德奥多罗星期日指出，至少有529个地区家庭受到今次地震的影响。一名救灾官员亦都向法新社表示，到目前为止仲未有关于建筑物或者基础设施受到重大损毁的报告。不过南苏里高省的一些道路在地震中出现裂痕。大约两个星期前，南方的棉兰老岛亦都发生了一宗 6.7 级地震，造成至少9人死亡，建筑物摇晃和购物中心的天花板部分倒冧。
以色列国防军12月3号宣布，以色列正在对哈马斯的地面行动扩大到整个加沙地带，并且在当日的空袭入面击毙了一名参与策划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哈马斯指挥官。由于以军行动扩大，以军呼吁加沙地区平民从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及其周边地区撤离。白宫3号表示，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关于释放被扣押在加沙的人质以换取暂时停火的谈判陷入停滞。同时，以色列军队加大了攻击的力度，并且指示这个地区的巴勒斯坦人迁往一个更加狭窄的地带。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2号表示，保护加沙平民是以色列战胜哈马斯的先决条件。奥斯丁重申，美国支持推动两国方案以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问题。 他仲警告说，美国发现一些国家或者组织意图联手减弱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同时他亦将中东战争视为从中东延伸至东欧和亚洲国家的安全问题。三名伊拉克消息人士透露，美军三号对该国北部城市基尔库克市周围发动空袭，炸死了五名伊拉克武装分子。这五个人经过确认是获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成员，当时正准备向美军发射武器。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军方官员证实，三号下午对基尔库克附近的无人基地展开面临迫在眉睫的自卫行动。同德克兰关系密切的武装团体伊拉克伊斯兰反抗运动发表声明说，他的五名成员遭到美军杀害，誓言要进行报复。同时还声称三号发动了多宗针对美军的袭击事件。美国军方官员当日指出，美国和国际部队在叙利亚东北部勒梅兰缓冲区遭遇多枚火箭攻击，好彩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基础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正在澳洲访问的法国外长柯隆纳今日敦促北京重新考虑他在南海的过分自信的行为。他说，世界不需要新的危机。中共持续在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台湾海峡加强军事演习。中共海警队则被控在南海存在争议的海域不断骚扰菲律宾渔船。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星期日表示，由于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的一个礁盘附近出现的中国海上民兵船数量暴增，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已经部署两艘舰船加以监视。澳洲11月还指责中共军舰在与澳洲军舰互动的时候不安全和不专业的行为。12月4号星期一，美国独立级频海战斗舰吉福茨号行经南中国海，出现在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仁爱礁附近，引发中共强烈的抗议。美国海军对此表示，在国际水域进行例行作业符合国际法。印尼苏门答腊岛西部的梅拉比海山三号喷发，火山灰直冲3000公尺的高天空。影片显示巨大的火山灰云，影片显示巨大的火山灰云层笼罩天空，车辆和道路被火山灰覆盖。搜救队发言人哈里艾曼说，在三号火山爆发的时候，这个地区有75名登山客。今日发现了3名的生还者以及其他11名登山客的遗体。有49名登山客今日较早的时候从这个地区撤离。好多人正在接受烧伤的治疗。哈里亚曼说，今日的小规模喷发令到搜救行动暂停。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带上，并且拥有127座活火山。梅拉比火山是苏门答腊岛最活跃的火山之一。最致命的一次爆发在1979年4月，当时有60人丧命。今年1月至2月期间爆发，喷发出的火山灰距离山顶约75公尺至1000米。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8次缔约方会议正在迪拜举行。前美国副总统高尔直指主办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掩盖排放数据，担任全球暖化国际谈判监督者根本是滥用公众的信任。据《卫报》3号报道，主席贾比尔11月21号曾经表示，没有任何现象显示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就能够达到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摄氏 1.5 度的目标。贾比尔后来又说，减少化石燃料是必不可少的行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3号在 COP28 联合国气候峰会接受 CNBC 专访的时候说，去碳化如果想加速就不能够没有碳定价机制。碳排越多者付钱越多，促成去碳诱因兼援助面对气候变迁的弱势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调高2030年之前的平均碳价预测， 从每吨$75调升至$85，目前平均价格是每吨大约$20。被称为香港民主女神的前香港众志核心成员周庭，3号透过社交媒体网站发文宣布弃保流亡加拿大。周庭目前在加拿大一间大学就读，被中共国安要求在12月底的假期短暂返回香港向警方报到。周庭考虑包括香港局势、自身安全、生理和心理健康状况，决定不回香港，引发中共的严词谴责，威胁要惩处。台湾总统蔡英文3号呼吁台湾选民下个月在总统立委大选投票的时候想起香港所发生的事，强调和平必须要加强自我防卫的实力。台湾将在明年1月13号举行总统和立委选举，中共透过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手段试图对台湾施压，逼迫和诱惑台湾的选民抛弃执政的民进党和民进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和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将选票投给主张和北京和好的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和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
今日拜登政府向国会发出紧急警告，表示需要向乌克兰提供数百亿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否则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战争可能会陷入停顿。在被参众两院领导人的一封公开信中，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表示，美国将在年底前耗尽向乌克兰提供的资金，这个将会在战场上压垮乌克兰。信中指出，到11月中，除了約 3% 的軍事資金外，美國支撐烏克蘭經濟的所有資金都已耗盡。如果烏克蘭經濟崩潰，他們將無法繼續戰鬥，將完全停止。拜登政府為烏克蘭、以色列和其他需求制定了一個近1060億美元的一攬子援助計劃，其中包括向烏克蘭提供610億美元的援助，但該計劃在國會遇到困難，共和黨人堅持以阻止美墨邊境非法移民的進入作為批准白宮這筆援助計劃的條件。立法人以色列国防军宣布，以色列正在向哈马斯的地面行动扩大到整个加沙地带，并在当日的空袭中击毙了一名参与策划10月7号恐怖袭击的哈马斯指挥官。立法人以色列装甲部队指挥官说，以军地面部队即将完成在加沙北部的战斗任务，并正在加沙地带其他地区对抗哈马斯。以色列军方已经向加沙中部约20个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发出了新的撤离警告，敦促他们进一步向南迁移。以色列面临越来越大的外交压力，国际社会要求以色列军队避免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中造成平民死亡。此外，在部分媒体煽动下，世界各地反犹太主义情绪不断高涨。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礼拜一更新了对数十个国家的旅行警告，该委员会重申以色列人需要重新考虑所有出国旅行，如果确实需要出国旅行，应避免向外展示犹太人和以色列国民身份。星期一，英国政府宣布了对移民政策的重大改革，从多个方面减少合法移民数量，并说这个是英国有史以来对合法移民最严厉的政策。数据显示，英国去年正移民人数达到创纪录的745,000人，这个令政府面临降低移民数量的巨大压力。统计局说，目前增加的大多数移民都是非欧盟国民，其中前三位国家是印度、尼日利亚和中国。新政策实施后，目前是英国的很多中国留学生、工作签证申请者预计都会受到新政策影响。礼拜一，英国内政大臣克莱弗利在议会宣布了几项重大改变，其中包括提高工作签证的工资门槛，取消留学生家属陪读的权利，移民需要缴纳更高额的医疗费用等。克莱弗利说，如果新政策顺利实施，英国能够比去年多了至300,000合法移民入境。礼拜一，南韩国防部宣布在济州岛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一枚 固体燃料太空火箭，并成功将一颗民用商业卫星送入太空。这个是韩国第三次成功发射固体燃料火箭，亦是南韩首次将实体卫星送上轨道。南韩国防部说，这次发射使用了南韩国防科学研究所自行研发的技术，以及韩华系统生产的助推器和卫星。这颗卫星将用于民用目的，包括环境监测，目前已经成功向地面控制中心发送信号。星期一的发射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将加速南韩监视和侦察敌方的作战能力。路透社分析认为，自从北韩发射第一颗军用间谍卫星以来，南韩积极迎头而上。在上个星期五通过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从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成功将南韩的首颗军用间谍卫星送入轨道。这一次又在星期一成功自行将卫星送入轨道。星期一，美国一艘军舰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行驶，引发中共当局强烈抗议。中共批评美国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侵犯中国主权。该事件表明，虽然 APEC 会议期间总统拜登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旨在稳定双方关系，但两国在军事活动上仍存在分歧。中共解放军南部战区发声明称，美国海军吉福之号濒海战斗舰星期一未经中共政府批准，非法闯入中国南沙仁爱礁邻近海域。中方认为美国蓄意搅局南中国海，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并再次宣称中国对南中国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美国海军回应说，吉福之号是在国际水域进行例行作业，符合国际法。美国海军在声明中说，美国第七舰队每日都在南中国海执行任务，几十年来一直如此。美方同盟友及伙伴合作，致力于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并且不会停止这样做。星期日，美国阿拉斯加航空公司宣布，已经同夏威夷航空公司达成协议，将以大约19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夏威夷航空公司。阿拉斯加航空首席执行官米利夫奇在一份声明中说，合并的目的是为客人提供更好的旅行体验，并为西海岸和夏威夷的旅客提供更多选择。合并将历时18个月，由米利夫奇领导，总部设在西雅图，而檀香山将成为阿拉斯加航空的一个重要枢纽。新闻稿称，合并后希望能够在一个单一的运营平台上保留这两个受人喜爱的品牌。该交易已经获得两家公司董事会的批准，但仍然需要夏威夷控股公司股东的同意。该交易还需要美国监管机构的批准，但预计将会遇到阻力，因为监管机构一直在拒绝航空公司合并，担心这个会导致票价上升。星期一，香港法院批准将中国恒大集团的清盘聆讯延长至明年1月29号。恒大必须在此期间同海外债权人达成协议，以避免法院下令清盘。10月29号，香港高等法院在将聆讯延至12月4号时曾经话，这个已经是最后一次延期。但星期一，恒大的律师再次寻求延期，称无债权人积极寻求清盘，希望再次押后，以获得更多时间修订重组计划。清盘申请人的律师亦指出，他们不反对清盘聆讯延期，由于双方都不反对延期，法官再次宣布押后，决定将清盘聆讯延期至1月29号。星期一休庭后，恒大海外债权人集团的顾问美慈投行表示，他们对这一决定感到惊讶。他们还说，债权人反对恒大最新的重组计划，如果条件不改变，他们将会寻求清盘。恒大律师告诉法官，预计将在未来5个星期内改善重组方案。星期一，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访问中国，在北京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峰会，这个是卢卡申科在今年内第二次访华。 卢卡申科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铁杆盟友，亦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坚定支持者。白俄斯因此受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严厉经济制裁。白俄罗斯官媒报道说，卢卡申科在会晤中强调了白俄斯扩大与中国商业关系的巨大潜力，并指出在他和习近平今年年初会晤之后，双方有超过120次互访。白俄斯媒体强调，卢卡申科这次访华的唯一议题是要加快两国经济合作。中共官媒新华社引述习近平的话说，中方愿意和白俄罗斯方面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协调和配合，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两人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但新华社没有透露详情。日前一项最新民调显示，在2024年共和党初选中，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和前联合国大使克利支持率接近持平，正在争夺第二名，而前总统川普一直以大幅领先优势稳居第一。根据美媒 News Nation 和选举预测机构决策台总部联合发布的民调，11%的共和党选民支持德桑蒂斯，10%的人支持克利，他们一直在争夺第二名，并努力缩细和川普的差距，而川普获得60%的支持率，远超过领先其他对手。之前德桑蒂斯一直稳居第二，但在最近几个礼拜的辩论中，克利表现突出，在一些州入面已经接近德桑蒂斯，有望争夺亚军。这个礼拜三，合格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将前往阿拉巴马州塔斯卡卢萨参加第四次辩论会，川普缺席了前三场辩论，第四场亦计划缺席，他可能会去参加佛罗里达州的一场私人筹款活动。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以色列军安装灌地道用水泵，押金消失5000哈马斯分子。媒体涉支持哈马斯，美国十几个州检方发传票。白肺袭击小孩，医师评述原因。莲花清瘟重出江湖，被网友举报。普京本周将访问阿联酋同沙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色列和哈马斯的谈判破裂，随后扩大加沙地区的军事行动。4号影片显示，以色列在加沙中部扎哈拉司法部和法院所在的一座大型建筑附近引爆炸药，将建筑物夷为平地。同时，加沙北部的卡曼勒阿德曼医院附近发生大量交火。以色列军方表示，他们的目标是加沙走廊的哈马斯基础设施，同时军队做好了对隧道灌水的设施准备。根据《华尔街日报》4号报道，以色列已经准备好规划用从地中海抽取的水淹没加沙走廊下方的哈马斯隧道系统，相关的设施已经被安装。报告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指出，以色列国防军上个月在加沙城沙地难民营附近已经安装了5个大型水泵，每小时抽出数千立方公尺的水，能够在几个礼拜内淹没地下网络隧道。美国官员表示，以色列上个月就该计划向美国发出了警告，但尚未决定是否要实施。报告指出，拜登政府内部意见不一， 一些官员对以色列的计划表示担忧，另一些官员则表示支持以色列摧毁隧道的努力。报告中提到的担忧之一是，如果隧道中的海水和有害物质渗入加沙的含水层和土壤，可能会造成损害。美国方面之前表示，美国对以色列的前线举动并不会做出任何决定，一切前线的军事活动都由以色列方面最终决策，美国只会提供建议。亦是在4号白宫正式声明指出，今次加沙停火协议破裂原因在于哈马斯拒绝释放部分女性人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当日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正是哈马斯的拒绝导致了人质协议的终止，所以导致了停战的结束。资深时政评论人秦鹏对本台表示，了解这些基地组织的人都知道，他们会如何对待那些被捉的妇女，很多人可能已经不在人世，剩下的可能在被当作性奴凌辱和折磨，所以预计整个西方社会会支持以色列继续打下去，彻底消灭哈马斯。这一点我们从最新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态看到了。美国80几名议员亦要求过去一直保持沉默的联合国妇女处谴责哈马斯。联合国妇女处打破沉默，明确谴责哈马斯在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残酷袭击，并且对袭击期间发生基于性别的无数残暴和性暴力表示震惊。他评论说，目前哈马斯的支持者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和中共等少数政权，以加沙地区伤亡过大为由单方面袒护哈马斯，要求停火，但是一来他们的实力影响力有限，二来哈马斯在妇女人质方面确实更大的丧失了可信度，丧失了停火合理性，所以最终仗会打下去。在4号当日晚上，以色列对加沙南部城市汉尤尼斯进行密集打击，以色列军队连夜不停地袭击加沙走廊和哈马斯有关的目标，引发恐怖分子的忌惮。美联社和法新社引述匿名以色列官员的话表示，自从10月7号战争爆发以来，加沙有5000名哈马斯恐怖分子丧生，同时由于使用人体盾牌是哈马斯核心战略的一部分，大量巴勒斯坦居民成为了他们的人质，并因此丧生。以色列时报引述官员言论表示，以色列军方希望在战争的下一阶段这个比例会低得多，在南方因为以色列的军力基础上增加了一倍，所以行动更加精确。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卫生部4号稍早表示，到现在为止加沙走廊已有大约15900人死亡。随着战斗加剧，以色列军正在努力在南部地区提供安全避难所。军方发言人康里克斯表示，我们已经要求平民撤离战场，并且在加沙地带内划定了一个指定的人道主义区域。以色列时报指出，该地区是一个名为马亚西的海岸小地区。12月4号，美国十几名州总检察长向《纽约时报》、CNN 和路透社等媒体发出信函，警告他们向哈马斯等恐怖组织提供物质支持是非法的。霍士新闻引述检察长信函内容说，我们将继续关注你们的报道，以确保你们的组织不会向海外恐怖分子提供物质支持，违反任何联邦或者州法律。现在你们的组织已经收到通知，你们需要遵守法律。14名州检察长发出信函之后，4号下午 CNN、 纽约时报、路透社和美联社的负责人出席了检方会议。爱荷华州共和党总检察长帕德牵头指出，一些媒体的哈马斯内部记者涉嫌和该恐怖组织有着深厚联系，并且可能参与了10月7号的袭击。可靠的报道指出，美国媒体雇佣的一些人，他们和哈马斯有着深厚且令人不安的联系。议员要求美联社和路透社给出答案，并且要求他们先确保记者和恐怖组织没有关系，然后再出粮给他们，并且要他们参与前线采访。在这个之前，有消息传出，美联社的一名记者曾经为哈马斯附属的圣城电视台工作，而《纽约时报》则在2020年 发表了一篇由塔利班副领导人西拉杰丁克卡利撰写的专栏文章，此人受到美国制裁。检方强调，如果纽约时报和克卡利支付了薪水，这样就违反了美国和联邦的州法律。同时，媒体在报道哈马斯袭击的时候，对以色列存在严重偏见。根据联邦政府定义，物质支持包括任何有形或无形财产或服务。专家建议或援助通讯设备和交通。他们警告说，这些媒体现在的做法属于游走在灰色边缘，可能超出了第一修正案和言论自由原则保护的范围。检方指出，如果媒体目前的雇佣做法导致你向恐怖分子提供物质支持，你必须改变这些政策，否则必须假设媒体的特约记者、记者、承包商和类似员工未来对恐怖组织的任何支持都是知情行为，此举违反法律。中国呼吸道传染病疫情严峻，并且波及国际多国，不少儿童病情严重。世卫报告指出，中国大陆肺炎梅浆菌呼吸道融合病毒、腺病毒均出现上升趋势，梅浆菌抗药性高，呼吁民众如果出现呼吸道症状，应就医确诊，不要自行购买抗生素使用。综合报道指出，北京、天津、沈阳等地儿童医院急诊人满为患，数千名生病儿童被送院。世卫组织12月3号罕见发表声明，要求提供疾病监测资料。当局发布消息说，肺炎梅浆菌疫情增多，由10月起呼吸道融合病毒、腺病毒都出现上升趋势。梅浆菌肺炎常见症状包括高烧、发感、嘴唇发紫、面色苍白等，为缺氧所致。台湾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处副处长罗一军强调说，民众若果出现症状，需要避免自行购买抗生素使用，以免药物无效造成病情延误。关于儿童出现白肺的现象，台大儿童医院主治医师李炳荣向本台表示，梅浆菌即是支原体，感染本来就会白肺，我想这个是媒体用很夸大的形容词来形容。以前我们看到梅浆菌感染，它就常常肺部会变白，通常是即使它的 X 光很严重，但是它的临床症状通常不严重，很少会需要住到 ICU 或者是用呼吸器的程度，它致死率亦很低。问题是对于所谓具分子抗生素，大陆叫做阿奇霉素，几乎100%有抗药性，所以他们可能不一定能够找到适当的药去控制它。最近的专家调查认为，疫情并非由新型病原体引起，季节性细菌和病毒都在出现。在中国出现严重疫情潮之际，一些欧美国家亦在预防应对危机，中国的疫情亦在海外一些地区出现，但目前没有发现扩散威胁。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一位消息人士近日向英国《每日邮报》表示，在美国全国范围内没有什么异常。近期疫情期间被大举炒作的莲花清瘟再次引发关注，中共媒体热炒该药品，两项中药治疗儿童支原体肺炎的临床研究取得疗效，引发舆论哗然，亦是在近期和该产品有关的账号被网友举报。12月3号有微博网友伴虎鲸举报，名为 App 莲花清瘟治感冒的 ID 误导了网民和消费者，原因是这种产品医不到感冒。据悉，这个莲花清瘟账号微博位于河北，简介是以岭药业莲花清瘟胶囊官方微博认证账号。网友表示，举报莲花清瘟治感冒的 ID 它起到误导作用。众所周知，全世界没有任何一种药能够医普通感冒，只能缓解症状，等待治愈，因此应该要求它改名为莲花清瘟医不到感冒。网友调侃说，中国有流水的病，铁打的莲花清瘟，专家鼓吹莲花清瘟能够医好多种疾病。公众号作者敏敏郡主12月4号发布文章，开篇写道，据讲古代的药店门口都会贴上一副对联，但愿世上无疾苦，宁可架上药生尘。 呢副对联系讲俾大家一个朴素嘅道理，药品应该系用嚟医病噶，唔系用嚟炒作噶。佢亦好似一条鞭，抽打嗰啲心理阴暗、卑鄙呃畜嘅灵魂。响之前嘅疫情大流行期间，多地传出大规模发放、采购莲花清瘟作为药品嘅消息，仲有一段时间媒体炒作引发市场哄抢莲花清瘟，但系大多数患者响服用之后，认为佢只能作为一种安慰剂，而其药品的供应链成为了背后势力的赚钱渠道。在大量患者受到人身威胁时，中共媒体还在炒作，被指罔顾人命安全，冷漠至极。中国医师微博大 V 成都下水道发布评论痛斥说，经过15日呕心沥血研发的莲花清瘟，从来没有想亦不曾缺席过中国的任何一场瘟疫。即使到了瞬息瞬间即大的快餐时代，亦要煮一煲细火慢熬的粥，强行喂到众多小白鼠的口中。他警告说，媒体报道从来不关注这个药的副作用，强调千万不能够将它当成流感、支原体肺炎、新冠的预防药乱食。而网友天上飞的实子说，朝里有人冇得法，包医百病。亦有知乎网友周凤提到，每当有流行病出现，莲花清瘟就会冒出来，然后擘大喉咙向全国人民高叫，我能够治新冠，亦能够治甲流，未来佢亦有可能治疗月流、丙流、丁流、流产，总之只要你敢流，佢就能治。俄国新闻媒体说，12月4号援引普京助手乌沙科夫的话讲，俄国总统普京将在今个礼拜访问阿联酋和沙地阿拉伯。这次访问的目的是讨论欧佩加石油生产国集团的事业。上个礼拜四，该组织同意自愿每日减产总计大约220万桶原油。由于对自愿减产能否充分实施的怀疑，市场对协议持怀疑态度。消息公布后，上个礼拜油价反而下跌 2%， 4号进一步下跌。布兰特原油价格下跌近 0.6%， 每日220万桶的产量，包括沙地阿拉伯的原油减产，以及俄罗斯现有每日130万桶自愿减产的延期。乌沙科夫说，普京将首先前往阿联酋，然后前往沙地阿拉伯，在那里主要同王储本萨勒曼进行谈判。他表示，我希望这些谈判将是非常有用的。俄国认为这个非常重要，由于受到国际制裁和通缉令的打击，普京近年来很少出国旅行，主要是前往前苏联国家。除了在欧佩加中的合作外，普京还热衷于培养和其他海湾国家的关系。在今年三月，普京出国旅行的范围受到限制，当时国际刑事法院 ICC 对他发出逮捕令，罪名是将乌克兰儿童驱逐到俄国，这个是一种战争罪。这次普京的目的地沙地阿拉伯和阿联酋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所以他可以前往这两个国家。
伊拉克打算突袭美军，反而遭到轰炸，以军打响第一枪。台湾国防部说，正获中共发射卫星火箭。南韩成功发射固体燃料火箭，将卫星送入轨道。因为拍摄一段影片被判刑，王吉贤说被华人举报。腾讯影片系统崩溃，中国多个 App 接连出问题。搭飞机实用工具，教你一个 iPhone 隐蔽功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军3号对伊拉克北部城市基尔库克市周围发动空袭，炸死了5名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成员。据沙特阿拉伯当地电视台透露，也门首都萨那在近期遭到以军外科手术式打击，这个军火库储存着胡塞武装的中短程弹道导弹、战术反舰导弹以及大批军用无人机。 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军方官员证实，3号下午已经针对基尔库克附近的无人机基地展开面临迫在眉睫威胁的自卫行动。伊拉克伊斯兰反抗运动发出声明表示，他的5名成员遭到美军杀害，并誓言进行报复，当日发动了多宗针对美军的袭击事件。美国军方官员证实，美国和国际部队在叙利亚东北部纳梅纳缓冲区遭遇多枚火箭攻击，所幸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基础设施亦都未受损。由于华盛顿支持以色列，自以哈开战以来，伊拉克武装组织已经对美军发动了70多宗这类攻击。也门胡塞武装是哈马斯坚定的支持者，在以军发动对加沙的大规模袭击之后没多久，胡塞武装就迅速宣布要对以色列发动远程打击。在过去4个礼拜之内，胡塞武装已经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多枚中短程弹道飞弹和无人机，最终都被以军的防空系统拦截。而近期也门首都萨那遭到以军轰炸，现场犹如核弹爆炸一样。攻击事件发生之后没多久，胡塞武装立即封锁了军火仓库周边的道路，以防止受损情报外泄。而沙特阿拉伯电台说，今次远程奔袭事件是由以色列空军 F-15I 战斗机发射空地飞弹，摧毁了胡塞武装军火库当中的多枚弹道飞弹。这个是以色列空军首次对胡塞武装发动空袭，也都标志着以色列打响了对外反击的第一枪。以军在远程突袭也门首都的10几个钟头之后，又再次猛烈轰炸了叙利亚、黎巴嫩南部和加沙等地，尤其是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遭到高密度空袭。自11月下旬以来，胡塞武装对来往于红海和阿拉伯海的美军军舰一共进行了至少3次导弹袭击活动。美军舰艇不仅成功拦截了所有的导弹袭击活动，而且还顺道挫败了一次针对以色列境内的中远程飞弹攻击。而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列根国防论坛上说，将中东紧张局势、俄罗斯持续入侵乌克兰以及来自中共的欺凌和胁迫视为维护国际秩序的3大挑战，并表示美国有能力向多个战区部署军事资源，民主国家正在同企图消灭他们的残酷敌人作斗争，我们不会被哈马斯或者普京获胜，中共希望美国跌倒，对外孤立，对内分裂，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一起在应对中共挑战和打造更安全的印太地区方面取得了非凡进展，今年将会被视为实施美国在亚洲国防战略的决定性的一年，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兵力态势比以往更加机动有弹性，美国正在同盟友同合作伙伴进行前所未有的合作，美国完全有能力投射力量履行承诺，并将资源分配给多个战区，美国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可以边行路边吃香口胶。Twitter 账号卡莱斯托透露，有未经证实的报告显示，乔治亚穆迪空军基地的几千名美军已经被召集，并被告知朝早6点前到基地收拾好并准备部署。其他报告显示，7000名士兵而家处于待命状态。4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说，哈马斯不想交出一直扣为人质的女性，是今次暂时停战破裂的原因之一。他们不希望这些妇女能够谈论他们在被拘留期间发生的事情。目前哈马斯手里面还有15名年轻的女性。网上热传的影片显示，3号一名说教的伊斯兰女学者说，那些在战斗当中捉住的女人就是战士的战利品，军官有权处置他们，譬如强奸、玩弄他们以羞辱他们，古兰经和圣训当中都允许这样做。这一番说话引发网友的众怒，质问说，在电视台上公然煽动针对女性的暴力太无耻了。这样彻底反映伊斯兰仍然停留在极度野蛮状态是每个人的灾难。同他相反的是一位美国德州大妈获得网友点赞。近日这一位德州大妈直接闯入穆斯林的伊斯兰集会并当众宣告，我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名义宣告，我反对伊斯兰和他们的假先知穆罕默德， 伊斯兰永远无法征服美国，伊斯兰永远无法征服德克萨斯。上帝的恩典永远与你同在。网友纷纷赞叹他勇敢威武。另外4号以色列安全局局长辛贝特表示，我们将会消灭哈马斯领导人，无论他们身在何处，包括土耳其和卡塔尔，即使需要几年时间。中华民国国防部表示，4号中午正获中共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行某型运载火箭搭载卫星发射任务。中华民国国防部表示，该火箭飞行路径朝印度洋方向，而且高度位于大气层外，对台湾地区没危害。国军运用联合情监侦系统，周密掌握相关弹道动态、轨迹等资讯，适时警戒和应处。此外，中华民国国防部11月9号表示，当日夜晚7点23分，正获中共在四川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长征运载火箭。它的路径经过台湾上空，高度位于大气层外，国军保持高度警戒，周密掌握相关动态，并采取预应作为，确保空防安全。另外，台湾国防部表示，自8号下午起，中共山东号航舰编队亦都沿住台湾海峡中线以西由南向北航行，直到9号上午8点几，经北部海域持续向北航行。期间，国军运用联合情监侦手段，绵密掌握海空域动态，并检派适切兵力监控应处。台湾国防部12月4号表示，自3号上午6点至4号上午6点，侦获共机5架次，共舰5艘次，在台海周边活动，国军运用任务机、舰及岸置飞弹系统，严密监控和应处。南韩国防部礼拜一12月4号宣布，在济州岛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一枚固体燃料太空火箭，并成功将一颗民用商业卫星送入太空。这个是南韩第3次成功发射固体燃料火箭，前两次是2022年的3月和12月，这个亦都是南韩首次将实体卫星送上轨道。南韩国防部表示，今次发射使用了南韩国防科学研究所自行研发的技术以及韩华系统生产的助推器和卫星。这颗卫星将会用于民用目的，包括环境监测，目前已经成功向地面控制中心发送信号。南韩国防部表示，礼拜一的发射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将会加速南韩监视和侦查敌方的作战能力。路透社在4号的分析当中指出，自从平壤发射它的第一颗军用间谍卫星以来，南韩积极迎头赶上，在上个礼拜五通过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从美国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成功将南韩的首颗军用间谍卫星送入轨道，今次又在礼拜一成功自行将卫星送入轨道。北韩官媒上个月声称，他们的军事侦察卫星已经拍摄到美国白宫、五角大楼以及位于维珍尼亚州诺福克的海军基地和航母的相。然而，这份声明只包含文字说明，没有公布任何实际的影像。这个情况引起了分析师和外国政府的质疑，怀疑北韩的这一颗卫星是否真的拥有足够的侦察能力。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定居在乌克兰敖德萨的北京青年王吉贤，因为在自己家阳台拍摄乌克兰军队防空武器拦截俄军空袭的画面，并在网络进行传播，而被乌克兰法庭在11月29号以泄露军事秘密判有期徒刑5年，缓刑1年。是哪个向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举报王吉贤呢？引发网友关注。此前，王吉贤因为支持乌克兰，并在网上发布和中共不同调的俄乌战争境况，遭到中共封杀。尽管战争激烈，但他一直选择留在乌克兰。他的妻子达莎来自被俄军占领的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地区。王吉贤获释之后，在推特发文说，我是被识讲俄文的中国人举报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因为我之前发布的影片举报我涉嫌间谍活动，意图破坏乌克兰国家主权，这个是比杀人更重的罪名，举报者有信心将我消失在监狱里面。 王吉贤仲转推了网友威尔逊的推文，其中说王吉贤被定罪就是因为王吉贤在 YouTube 发布一段影片，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敖德萨，王吉贤去窗边拍摄无人机，好远处有火光，王吉贤讲了一句可能是防空炮，举报人非常熟悉乌克兰法律，这个是9月份刚刚出的法律，禁止拍摄战争。最关键的是举报人知道王吉贤的住址，目前可能只有战地记者老赵。最近一个月，阿里云和滴滴出现了大范围技术故障，引起了大众对于互联网大厂稳定性的广泛关注。结果3号晚间，腾讯影片的系统亦都出现问题，这个突发事件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相关话题腾讯视频崩了迅速冲上热搜榜。腾讯影片官方微博3号晚间发消息说，目前腾讯影片出现了短暂技术问题，我们正在加紧修复，各项功能正在逐步恢复当中，但并没有说明具体故障的原因。不少大陆网民纷纷留言说自己的会员功能突然失灵，有人说我以为是我手机出问题，但不是了，看着看着突然会员就没了，也都有人说我就说会员还没到期必须赔偿损失，还以为会员到期了，白用积分兑换了一个月的会员，我都准备联系客服了，会员还没到期搞到我都糊涂了。还有网友问将我的观看历史删了是什么意思，其他网民说搞到我重新装了一次，最近各大互联网公司排住队崩溃，先是阿里云再有滴滴，现在轮到腾讯，估下下一个是边个。除了腾讯影片，近期阿里云滴滴出行上海医保系统都出现故障。12月1号上海医保系统出现故障之后，导致民众无法使用医保结算等，医院大排长龙。阿里云在11月12号、27号接连出现故障，滴滴call车系统11月27号晚亦都突然崩溃，而且长达12个钟头，预计损失上千万个订单，超过4亿元的交易额。外界认为这个事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故障这么简单，它反映出了在线影音平台在追求快速增长的过程当中，可能忽视了基础设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在飞行旅途当中，很多乘客为了得到及时的航班信息，好似航班延迟、故障、登机口变化等，需要下载这一间航空公司的应用程式。但其实 iPhone 有一个隐藏功能，可以让你不需要下载任何软件，就能够得到航班的即时更新信息，简便快捷，非常方便。方法一，只要将 iPhone 主画面往下滑，进入搜寻页面，直接输入航班代码，譬如 BA782, 然后点击最佳搜寻结果，点击航班，这样 BA782 的信息就会显示出来，例如预定起飞时间和地点，预定抵达时间和地点，飞行时间，提取行李，是否延迟等等，非常详细。方法二，只要将航班代码，例如 BA782, 用 iMessage 传给朋友，跟着长按航班代码，就能够查到这个班机的起降航站楼、目前的航班状态，以及这一次班机预定起飞和抵达时间等资讯。如果长按航班代码发现没有反应，这样在代码前加上航班冒号或者航班编号冒号等关键字，就能够一键查清。还有网友表示，在 iPhone 的备忘录上输入航班代码，亦都有同样的查询功能。今日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